今天的信息经文是在以弗所书第六章十二到十三节。以弗所书六章十二到十三节，翻到之后，我们起同声来诵读十二节，请。因我们并不是与属血气的征战，乃是与那些执政的、掌权的、管辖这幽暗世界的，以及天空属灵气的恶魔征战。所以要拿起神所赐的全部军装，好在磨难的日子抵挡仇敌，并且成就了一切，还能站立得住。今天在我们当中证道的是康牧师，题目是战争与和平。
弟兄姐妹平安，圣诞快乐。圣诞节所讲战争不大合宜，不过我们次序是要到讲战争，所以我必须讲战争。我们以弗所书也要结束了，我们今年又要结束了。在这下半年我们讲以弗所书，各位可能都有不同的领受。我们怎么来了解以弗所书呢？我自己觉得我们可以用三个和来讲。以弗所书讲和好，讲和平，讲合一。以弗所书讲神跟人，甚至神跟万物的和好。以弗所书第一章第十节，要照所安排的，在日期满足的时候，使天上地下一切所有的都在基督里面同归于一。因着上帝的救恩，因着上帝奇妙的计划，人因为罪恶所造成的丑恶，包括跟神的分离，人和人之间的分离，因着耶稣的救恩，大家能够和好了，主的儿女能够和好了。以弗所书第二章第十四节，因他使我们和睦，将两下合而为一，拆毁了中间隔断的墙，并且以自己的身体废掉冤仇。当耶稣在十字架上的救恩造成了人跟神之间的和好以后，我们这些神的儿女，我们这些基督徒，我们从那与神远离，而且人和人之间，人和物之间，彼此远离仇恨状况中，变成一种和睦和好的状况。我们不但是和好了，而且我们继续对这个罪恶抵挡上帝的世界传扬福音，见证主，希望他们也能跟神和好。在教会里面我们和好合一，在教会外面我们和好和平。我们没有办法合一，因为他们跟我们的主不一样，但是我们也跟他们和好和平，传福音，像基督徒每天每时每个礼拜所做的。特别是在圣诞节的时候，我们福音餐会，我们邀请朋友来听到，其实我们天天都有这个和好和福和和平的福音传给别人。以弗所书二章十七节，并且来传和平的福音给你们远处的人，也给那近处的人。好，我们跟神和好，我们跟神和平，我们跟神合一。各位，但是这是一个罪恶的世界，不管在教会里面或在世界上，我们要和好，要和平，要合一，都很难。三合一的咖啡不好喝的。我们合不了的时候怎么办？我本来在讲道的时候，我在想说，我们在教会里面讲和好，讲和平合一还容易，到外面就难了。我现在又觉得这样收回，在教会里和好和平合一并不比在外面更容易。在教会里面或者跟基督徒在一起要和好和平合一，还因为哎呀爱呀什么，他是弟兄啊，很难。你在外面 金钱交易，客人、主人，或者是我们花了钱消灾，就没有一大堆拖泥带水的事情。在教会跟基督徒哈，你请人家帮你做一件什么事情，没有做好啊，是主里面的要打个折扣，脾气要打折扣，收入也要打折扣，反而很不愉快。所以在教会里面，在教会外面，在基督徒家庭里面，在非基督徒家庭里面，在这个罪恶的世界，即使耶稣已经降生，即使上帝的恩典已经成就了，要和好，要和平，要合一，又还是有很多的困难。那么保罗当然告诉我们怎么在这些困难中成长生活，以至于我们有更多更纯洁更正确的和好和平和合一，包括在教会里的生活，包括在真道上同归于一，包括彼此的带导，也包括一个做法是我们都很不喜欢的，就是在罪恶的世界里面，包括罪恶的基督徒家庭和教会里面，当我们有很多的冲突的时候，保罗说你所需要做的除了刚才讲的这些以外，有一个就是顺服。当你的老公是无法跟他和好的时候，你要顺服。当你的父母是无法跟他和平相处的时候，你们做儿女的要在主里听从父母。虽然这里听从不是顺服那个字，不过也有那个含义了。哎呦，那在世界上家庭、教会还有工作，当你碰到那个没有办法和好和平合一的老板或员工的时候，当那老板是如此的不讲道理的时候，你们做仆人的要听从。这是保罗讲的最多的人间的三个关系，夫妻、亲子还有工作，讲最多的里面最多的是工作。哦，那么这就叫我们有个形象了。基督徒在这个世界上呢，我们是和平之子，我们在这个世界上是温柔之子，我们在这个世界上，我们每次看到圣法兰西斯的那个祷告啊、生平啊，都深受感动，然后想要效法，然后都觉得寸步难行，然后我们就很遗憾很难过，我们也不知道怎么生活。各位，首先这不是我今天要讲的主题啊，但是因为我们要总结来讲下去，就要承先启后哈，承以前讲的先。各位，你尤其是各位姐妹们做妻子的，你不要每次看到这个妻子顺服丈夫啊，就觉得是天大的艰难哈。在以弗所书第六章从22节讲到33节这一段妻子顺服丈夫的经文里面，主要不是在讲妻子顺服丈夫的，主要是在讲教会顺服基督的，所以不必太担心。那另外，如果这是在讲妻子顺服丈夫的时候，这是一件很难的事，但是另外一件事也一样难，他对丈夫说你们要爱妻子如同基督爱教会一样。如果你觉得顺服一个霸道蛮不讲理的丈夫是困难的，爱一个不可爱蛮不讲理的妻子也是困难的。如果你说现在要在主里听从父母，父母常常是如此的不讲道理，我们做儿女的是忍无可忍，那我要跟你讲，父母要不惹儿女的气也非常的难，因为你们天天惹我们的气。就这里所讲的并不是说只有一边，只有弱势那边有很辛苦很艰难的使命，那个强势的那边也很艰难，同样艰难，甚至可能更艰难。你上班的时候，你的老板给你种种的困难，你受不了。各位，我想最少我可以诚实说这句话，我从来没做过老板，但是我觉得做老板的很多时候比做员工还要难。我在美国餐馆打工的时候，哦，是很辛苦啊，老板可以骂得狗血淋头，客人也把你骂得狗血淋头，但是狗血淋头完了以后就回家没事，老板还要在那里愁要换什么菜单，对面又开了一家新的，现在物价这么贵怎么办，他天天都在烦恼。各位，富士康的员工在几十万员工只有十几个跳楼了，可能 不好心的话，还他们跳楼让这些活着人加薪了，还很愉快了。而我们的郭台铭老板恐怕是很痛苦，天天在愁烦，天天坐着他的私人飞机，把他的愁烦传遍全世界。我没有侮辱他的意思，我只是觉得这个轮子就在这里滚嘛。好，也就是说，人活在世界上，活在上帝给我们的、上帝拯救的、与神和好的世界里面，不管在教会内、教会外，基督徒家庭或非基督徒家庭，不管你是丈夫是基督徒，妻子不是基督徒，或者妻子是基督徒，丈夫不是基督徒，我们都有很多困难。顺服不只是讲顺服，而且还有讲到说，你有权柄的那边在施展你该有爱的时候是很困难的。你们都当爱妻子，这是困难的。你们做父亲的不要惹儿女的气，这是困难的。还要照着主的教训和警戒养育他们。你看，又要警戒，又要养育，又要棍子，又要胡萝卜，这是很困难的。你以为做仆人的很困难吗？这里仆人实在我不知道翻得好不好，这个字就是奴隶。做奴隶的很艰难吗？他说，你们做主人的带仆人也是一理。什么叫做主人的带仆人也是一理？也就他说，做仆人的对主人，做奴隶的对奴隶的主人，要好像服侍耶稣一样。他哪是耶稣啊，他是魔鬼，要像耶稣一样，那就加倍的难。那么你知道主人带仆人吗？也是一理，也就是主人对你的部下好像要对耶稣一样。没有一个是容易的，这些都不过是叫我们去依靠上帝，而不是以为我们基督徒在世界上的生活和形象就是小媳妇，就是苦哈哈的，就是一天到晚以泪洗面，就是指望有一天死了活赶快复活到主那里去，结束这罪恶痛苦的世界生活，结束这可怜的世界的生涯，我们希望赶快到天上去了。不是，我们基督徒渴望我们的神，我们羡慕将来，我们也会犯罪，也会跌倒，也会失败，但我们不是懦弱的，我们不是无奈的。对了，环境中好像很多是这样，我们不是一天到晚在忍气吞声，刚好相反。保罗讲完圣服，保罗就说，基督徒你是战士。各位，我们想到耶稣的时候，有多少时候把耶稣想成一个骑在马上的战士，一个像拿破仑，一个像成吉思汗，一个像亚历山大大帝一样的一个战士，一个勇敢的战士，一个原谅我这样说，杀人如麻，血流成河的那个勇士和战士。耶稣是在旧约里面，上帝就是一个 warrior， 一个战士。新约里面也这样讲，启示录19:11，我观看见天开了，有一匹白马骑在马上的，称为诚信真实，他审判征战都按公义，他眼睛如火焰，他头上戴着许多冠冕。13，他穿着溅了血的衣服，因为杀了太多的人，血溅在他的白衣上面。他是谁？他的名称为神之道，他的名称为神的道，他的名就是耶稣。我们尤其在圣诞节的时候，我们会这样想耶稣吗？你想耶稣最多的时候想是他是一个牧人，他抱着小羊，然后在那个山明水秀的纽西兰牧羊。巴勒斯坦草地不是纽西兰那种山明水秀的地方，纽西兰的那个牧羊的地方根本没有狼，所以耶稣说的那个比喻完全不适合有纽西兰。我们最熟悉的耶稣是一个牧羊人，很慈祥，或者抱一堆小孩子，很慈祥，或者他死在十字架上很可怜， 或者圣诞节的时候，他是婴孩，很可爱，胖胖的，圆圆的。你有没有想过他是一个战士？你有没有想过他穿着盔甲作战？你有没有想过他向美军征服打阿富汗，带着一大堆的武器，啪啪啪啪啪啪那种？你有没有想过？而圣经是这样描述他，希伯来书说他是我们的元帅，他也要带领我们，带领我们能够一起的得胜。在那个启示录十九章这里写耶稣是战士啊，形容的很生动，他骑着马在那里飞奔啊，这样砍啊杀啊，他所穿的衣服就像我们在旧的和合本里面以弗所书里面这里是步兵，但是骑兵的穿着差不多，不是全身盔甲的那种武器那种武士，他穿的甚至是有点像苏格兰人，比苏格兰男人穿的还要短的裙子，是一片一片的那个一片一片的靴啊，皮靴，以至于很短的这个皮靴一片一片的，当他在骑马飞奔的时候，那个风一吹，大腿都露出来。各位，这不是色情。当大腿露出来的时候，他的腿上写着万王之王，万主之主。我还是问你，有想过耶稣是一个战士吗？我们也是战士吗？我们在这个罪恶的世界，我们跟仇敌，我们跟不信主或信主的艰难的家人、工作的场合的朋友或者敌人，或者是教会里同工的时候，我们也是战士。以弗所书六章第十节，我还有末了的话，你们要靠着主，依赖他的大能大力，做刚强的人。保罗在讲到这两段，我们从来不把它放在一起的时候，是放在一起的。你的顺服，你的爱人，你的合一，是要刚强，是要靠着主的大能大力，不是我们的力量，我们办不到这样的事情，只有靠着上帝。随时随地，我靠那加给我力量的，凡事都能做。你知道那个凡事包括了生活中多少时时刻刻有的艰难。各位，我在这里要再一次谢谢我们办公室还有许许多多的行政同工，我们今天就是或者最近这几个礼拜或者最近这几天的许多的圣诞活动，包括今天，包括我们刚听诗班唱这么好的诗歌，包括在圣诞夜晚上我们会听到的，我知道一定非常棒。各位，那不知道是我们行政同工花了多少辛苦，多少个不眠的晚上，他们所做的，我非常谢谢他们。不仅是他们辛苦，每个人都有很多的辛苦。一场福音的参会，一个愉快的诗歌，有多少的准备才会不出错？这些辛苦，这些准备，都是来自主的大能大力。我们依靠上帝，我们可尽可能的发挥我们的专业，我们不懒惰，我们磨练我们的专业，不管是哪一方面，但是我们更多尽情依靠上帝。刚强的人就不躲避上帝给我们的工作，也不把自己累得半死，以为是我们的辛苦来成就事情。这里的大力就是路加福音十一章二十二节讲到的壮士。我们活在这世界上，我们跟壮士时时刻刻的在作战。我们在传福音的时候，我们的诗歌，我们的讲道，我们的投影，我们教会的各样的气氛，我们教会所预备的，我们正在跟那狰狞的可怕的魔鬼作战。他有力量，他不希望任何一个在他手下的灵魂离开他到耶稣那里。我们感谢主。各位，你要做刚强的人。做刚强的人，圣经里有两个最好的例子，一个是约书亚，一个是提摩太，神都叫他们刚强壮胆，因为他们面对极大的艰难，而那么伟大的那个导师 摩西已经过去了，保罗也过去了，他们都没有成就他们的工作，他们都没有成，或者说好像没有看到什么工作。我是什么人啊？依靠他的大能大力做刚强的人。神赐我们不是胆怯的心，神赐我们是刚强仁爱谨守的心。十一节，要穿戴神所赐全副的军装，就能抵挡魔鬼的诡计。圣经每个地方所讲的都是真理，但是圣经没有一个地方的真理是所有的真理，所以我们看圣经要看得完全。这里讲穿戴，不断的讲穿戴，拿起神的全副军装，会给你一个错误的印象，就好像那个希腊神话故事里面，当勇士，当战士，当那最重要的勇士，最重要的战士，最英武的战士，要跟另外一个英武的战士作战的时候，各位，你知道那个战争的胜负取决什么？取决于军装。而在那个战争里面，就是伊利亚德里面那个伟大的那两个勇士的征战，输的那一方面，就是他虽然有非常好的装备，但是他的盔甲上有那么一丝的缝，那一丝的缝就叫他死。哦，不讲神话故事了。不要有一种错误的拜物教的圣物崇拜的观念，以为我们有一些拥有一些有形的东西，这本圣经被上帝的仆人祝福过，这个十字架被三个牧师团祝福过，这个牧师被十个很属灵的人按手过，于是他就有能力。各位，我不相信这个事。我们不相信有什么圣袍、圣衣、圣水和圣经，我不相信你拿着圣经去晃晃，魔鬼就不见了。我不相信拿个十字架在那里晃晃，魔鬼就跑掉了。所以我不相信有一个有形的有一套基督教的基督徒的装备，基督徒的服装是某个基督徒的老板开的服饰店，然后经过某些大牧师祝福过，你穿起来就非常可能保暖，但是不能保护你防避魔鬼的攻击。所以你底下这个经文，你不要以为我们真的有个什么物质上的东西可以穿戴可以得胜，或者有一套什么方法，没有。这里所讲的穿戴全副的军装，只不过讲到说我们要得胜只有靠上帝。你要穿上神所赐的全副军装，这里也没有讲到训练的部分。圣经在其他地方讲到我们穿上军装要训练，但这里没有讲。不过重点都是我们依靠我们的上帝，然后我们能抵挡。哎呦，抵挡。在第十三节也讲到在磨难的日子抵挡。抵挡其实恐怕不只是抵挡，抵挡也包括有攻击。各位，魔鬼不会因为你的躲避，不会因为你闪开，不会因为你给他一些好处，不会因为你已经让步了他就让步了。彼得在彼得前书吧告诉我们，我们的仇敌魔鬼好像吼叫的狮子，遍地游行，要吞吃要寻找可吞吃的人。狮子在寻找你的。各位，我们上魔鬼的当，我们常常就是想要用不正面对付他，我们躲。不是不能躲，耶稣也叫我们躲，但是我们是不是依靠上帝？上帝是不是要我们这个时候作战，我们就该作战；上帝要我们这个时候该退，我们就该退。也不是说有什么特别的声音告诉你，而是我们心里在多次操练中，我们知道十字架的路是什么，这个时候应该做什么。我举一个例子，我有一位我不认识的弟兄，也不在我们教会，他给过我一两封 email， 我看 email 我就觉得有问题，我就觉得他的问题在我知道的事上。那有一天碰到他，他来了，哇，他对我有一大堆称赞之词，粉丝啊，粉糖粉啊，那些通通出来了，糠粉哈，糖粉是唐从容哈，啊，都出来了，哦，所以魔鬼的诡计就已经得逞了，我的防御就放开了。哎呀，这是一个喜欢我的人，还会错到哪里去呢？ 然后我知道他的问题，我就不想多讲，因为他跟我这么投合嘛。然后我就怎么样，我就说我们来一起祷告。各位，我在用祷告上魔鬼的当，我在用祷告上我知道不该做的事，我那时候不该祷告的。哦，还有不该祷告的。各位，你祷告，你读圣经都不一定是用属灵的兵器，是你引圣经的话出自自己的私欲去攻击别人，那并不是圣经是神的道。我们要多读经多祷告，至终的目的是让我们的心越来越像耶稣，而不是我们可以舌灿莲花的用圣经的经文做一些满足我们私欲的事。祷告也是一样，我祷告我在躲避问题，因为这个弟兄太可爱了，对我太好了，所以我不敢讲什么话，我们祷告。他走了以后又给我一封信，很长的信，也是谈一些属灵的事，我就简单的回了几个字，我说弟兄不要再讲这些了，你也不必再找我，你的问题在你生活不圣洁，你要悔改。我就这样写，你生活不圣洁，你要悔改。这是我当面见到他就应该讲的，但是我讲不出来，我在躲避，我上魔鬼的当，我也知道我在上魔鬼的当。哎呀，主啊，你感动他，一辈子主都不会感动他，当该讲的人不讲的时候。他回我一封信，康牧师，我已经把我电脑里面那些脏东西删掉了，你为什么没有早一点跟我讲？各位，你也不要误会，以后你见到到我办公室来，我就说我们不要祷告，你要过圣洁生活，你这该死的地狱之子。不是不是不是，我们不是一个模式，但我要强调就是，即便你的读经祷告也可能是上魔鬼的当，你在躲避该做的事情。魔鬼会引用圣经来欺骗耶稣，叫耶稣从殿顶上跳下去，这不是很清楚吗？我们求神鉴察我们的心，耶和华求你鉴察我，试炼我，知道我的心思，知道我的意念，诗篇139篇。我们并非不知道他的诡计，他的诡计就是叫我们怀疑，叫我们不信，叫我们躲避十字架的道路。我想到天路历程，那个基督徒曾经跟魔王作战过，他是什么人跟魔王作战？他好渺小，魔王好巨大，好恐怖。他看到他，他有很多的理由，魔鬼给他的诡计，魔鬼的诡计就是叫他躲，叫他走，你不是我的对手，你不能跟我作战的。于是他就想逃，他穿了全副军装，他想逃，他要转身的时候，他想到一件事，我不知道这合不合圣经，我不知道这合不合当时罗马人穿着，我不知道这合不合保罗所讲的，但我觉得相当合理。他要转身逃的时候，他想到他的盔甲只有面对敌人的那一面是强的，他的背后没有盔甲，所以他转身逃的时候他就必定死。于是他不逃，他迎敌作战。我们能够抵挡魔鬼，因为上帝有大能大力。我们能够抵挡魔鬼，因为在以弗所书第一章就告诉我们，他向那信他的人所显的大能大力，远超过一切执政的、掌权的、有能的、主治的和一切有名的，不但是今世的，连来世的也都超过了。所以生死在我们看来没有什么了不起，都在上帝的手里。第十二节，因我们不是与属血气的征战，乃是与那些执政的、掌权的、管辖着幽暗世界的以及天空属灵气的恶魔征战。所以基督徒，我们在这个世界上不管是顺服妻子顺服丈夫顺服丈夫也好，或者是爱妻子也好，或者是照着主的教训警戒养育儿女也好，或者是在主里听从父母也好，或者是从纯诚实的心听从你肉身的主人也好，或者是纯诚实的心 爱你、照顾你的下属也好，你都要想到，第一个那个对象，如果他有缺点、有错误，他后面有属灵的恶魔在那里，那不是你靠着你的母爱、亲情、小义、大义、权柄可以胜过的。虽然这些都是我们运用的工具，那需要有圣灵，那需要有上帝的话，那需要与耶稣基督在我们心里成形，那需要我们平常顺着圣灵来撒种，那需要属灵的操练。在平常，你不是在跟他争，你是在跟恶魔争，恶魔比你大太多了，他比你小太多了。你的儿子你一拳可以把他打死，你太太你一掐可以把他掐死，但他后面的恶魔已经在你身上，你才会掐死他、打死他。你需要穿起属灵的军装，也就是从神那里得力量。你也需要知道，你的对象主要不是他，而是他后面的魔鬼。所以征战的兵器是灵，征战的对象也是灵。征战的对象不是那些人事物，征战的兵器也不是某些人事物。虽然那都跟我们直接有关系，但是我们需要知道，主，你帮助我，你帮助我。我们需要不断的依靠我们的上帝，不需要 需要不断的仰望我们的主。而这个仰望、这个依靠是一种极其谦卑，这种仰望、这种依靠是常常在圣灵中生活，这种仰望是养成的习惯。这种仰望、这种依靠也不保证我们在跟人相处的时候我们就立刻把那问题解决，那问题可能一辈子随着我们，但是我们是得胜的。穿上全副的军装吧。魔鬼在管辖这个幽暗的世纪，我们跟他摔跤，我们跟他征战，我们一定要求圣灵、求上帝的话。十三节，所以要拿起神所赐的全副军装，好在磨难的日子抵挡仇敌，并且成就了一切，还站立得住。再一次拿起这军装，再一次这重点在讲，你不能依靠你自己，你随时要仰望你的上帝，依靠你的上帝，而且他赐给你军装，赐给你圣灵，赐给你神的话。磨难就是五章十六节邪恶，好在邪恶的日子，好在这现今邪恶的世代，天天过得胜的生活。哦，这里要拿起来，这是依靠上帝；这里要抵挡魔鬼，这也是依靠上帝。这里还要成就了一切。各位，基督徒不可以打败仗的，我们不能打败仗，我们要得胜的，我们非得胜不可。而我们一定会得胜，因为我们的主已经得胜了。我们建立在他已经得胜的基础上，我们继续夸胜。虽然我们可能死亡，虽然我们可能失败，虽然我们可能有长期的艰难，但是我们能成就，因为我们的主耶稣在十字架上说了那一句，成了，我们就必定能成。是，我们会被打倒，打倒了不至于死亡。是，可能我们这一辈子都已经死亡了，我们还是相信主的道不被捆绑，我们能够得胜。是，磨难的日子我们要抵挡，这个抵挡就是加拉太书第二章保罗说的，我看到彼得有不合圣经的地方，我就当面抵挡他。哎呀，我们多么想要躲开这些问题，魔鬼也就希望我们躲避这些问题。各位，你每躲一次魔鬼，他就更狰狞一点；你每躲避一次问题，那问题就更大一点；你每一次想要绕开那座山，那个山就会长大一点。我们求主让我们愿意征战，愿意对付自己，愿意背十字架，愿意在成就了一切，我们还站得住。神的道不会垮，一定站得住，我们有这样的信心。十四节，所以要 站稳了，用真理当作带子束腰，用公义当作护心镜遮胸，又用平安的福音当作预备走路的鞋穿在脚上。此外又拿着信德当作藤牌，可以灭尽那恶者一切的火箭，并戴上救恩的头盔，拿着圣灵的宝剑，就是神的道。好，这里他先讲到真理，用真理当作带子。我在说这一切都是一个形容的说法，不是说真的有个真理牌的腰带。现在圣诞优惠期间，特别对信友堂便宜一点。不，没有这个东西。甚至我们必须说，没有什么属灵装备的课程可以让你上完了就战无不胜、攻无不克了。世界上这一切有形的东西都是有形的东西，这些看得到、经历到都是看得到、经历到的。我们是依靠那看不到、经历，可以说在肉身经历不到的，凭着信心领受的上帝的话和上帝的圣灵。所以让我们了解的更灵活一点，我们用真理当作带子，带子是给你力量的，束腰，带子束腰，真理当带子束腰，我们就想到约翰福音17章17节到19节，耶稣对门徒讲的话，或者说耶稣对上帝做的祷告，为门徒对上帝做的祷告。17节，求你用真理使他们成圣，你的道就是真理，你怎样差我到世上，我也照样差他们到世上，我为他们的缘故自己分别为圣，叫他们也因真理成圣。各位，真理是上帝的话，上帝的道，上帝的道是圣经，上帝的道更是圣经所见证的基督。让我们生活里面常常有主，耶稣你是我的新郎，耶稣你是我的朋友，耶稣你是我的同伴，耶稣你是我随时的帮助，你是我的盾牌。让我们对耶稣的依靠信赖与日俱增。当我们有耶稣的时候，当耶稣在我们心目中是那样重要、那样完全、越来越多、越来越重要的时候，那叫分别为圣。耶稣为了我们分别为圣来到世间死，让我们也有一个分别为圣，不爱世界，不被世界影响，不被世界打扰，单单有主的心。这个意思并不是我们出家，我讲过多次了，我们仍然在世界工作，我们仍然积极努力上进，存着盼望的在我们的家里、在我们的公司工作、在教会工作。不是你不可以换工作，不是我们的婚姻可能一定可以维持下去，不是说我们一定在同样一个教会，但是我们求主帮助我们。耶稣，你为我们分别为圣到这个教会、到这个世界，让我们也认定你，在这个世界专心的依靠你。我们有公义做护心镜，保护我们不被魔鬼的攻击胜过。你这个罪人，你这个下流的人，你这个得罪上帝的人，上帝怎么会要你？魔鬼的攻击很多，这里是护心镜，在第16节还有恶者一切的火箭。什么是恶者一切的火箭？这些东西射到你身上，要不然就是带着毒的，受伤也会迟早会死。我想到《三国演义》里面很多这些哈，射的箭伤，箭上面有毒，然后以后就金疮崩裂，吐一口死血就死掉了。有的时候魔鬼给你一个攻击，伤口好像愈合了，疤痕好像没有了，心中的苦毒一直随着你，去不掉，太多了。保罗写这书信的时候，他在监狱里面，魔鬼的火箭一直一直射着，你怎么还没有得释放呢？怎么工作还没有找到呢？怎么我的忧郁症还没有好呢？怎么我的孩子还是不听话呢？为什么我的老公还是会打我呢？ 一支一支的火箭射来，一支一支的要命的火箭呢。我做了这么多工作，好像都不成功。各位，你知道这火箭射最多的，我认为是射向牧师的。我已经听过好多，我每次出国的时候，我就觉得，哎呀，在台湾真是好。台湾有许多好处，还有一个好处就是，台湾的教会怎么讲还是规矩一点。哦，我好像讲过了，我今年暑假到洛杉矶，我大概两三年就去一次。现在最新的消息是，洛杉矶好像有500间华人教会，有300间是没有牧师的，有400个牧师是没有教会的。羊没有牧人，牧人也没有羊。我最近听到一个非常能干的牧师说，教会好可怕，他永远不要再牧会，他没有办法否定上帝给他的呼召，他要做主的工作，但他不要再踏进教会了，太恐怖了。哦，所以想到我底下这一群这么好的羊，还有你们，而不是狼，我就感到非常的感恩，谢谢你们没有吃掉我。如果我偶尔吃掉你们，请原谅。各位，箭是一支一支射来的。为什么我们教会那么多人不见了？为什么我们都要为这些不来的人祷告？因为受过伤啊，那就中了魔鬼的箭了。那魔鬼的箭可能是因着我这牧师出言不逊伤到他了，可能是他自己的罪恶，可能是种种的原因。你需要有公义当作护心镜。各位，那个箭很多，我们也不能胜过，我们只有信靠我们的主耶稣。我们不但信靠我们的主耶稣，我们不但一字一字的箭枪林弹雨中，我们可能甚至倒下来，我们再被医治，我们能够站起来。不但站起来，我们站得更稳，不但我们站得更稳，我们继续去传福音，我们继续去服侍。我为我的这些学生还有同事这些，哎呀，我听了真的好难过，他不要再走进教会，教会太可怕了。各位，这牧师讲的，而且是很棒的牧师讲的，跟我讲的，亲口讲的。站稳啊，弟兄姐妹，不但站稳，继续用平安的福音预备走路的写作。我们继续走，我们继续告诉你耶稣是爱，我们继续告诉你上帝掌权，我们继续告诉你，在这个罪恶的世界，我虽然带着锁链，我告诉你，耶稣叫你得自由。哎呀，你说谎，你还带着锁链，耶稣叫你得自由。是的，你要求圣灵给你这样的力量。保罗在监狱里的时候，那个火箭一支支来，他没有失败。施洗约翰在监狱里的时候，火箭就把他打失败了。我在想，约瑟在监狱里的时候呢，主，我哪一天才得释放，哪一天才得拯救，你那梦哪一天才能实现，遥遥无期啊。我想到耶利米，也是很多书信他在监狱里写的，很多他的话在监狱里写的，没有盼望，没有光，没有明亮，什么都没有，穿起全副的军装，而且继续给和平的福音。最后讲到拿着圣灵的宝剑，就是神的道，这是这里所有武器里面唯一一个攻击性的，其他都防御的。事实上基督徒防御和攻击不能分开的。我们再一次说，我们不是去骂人，我们不是去跟人家打架。各位，有的时候我们也需要责备人骂人，只是我们都希望我们的心被主得着。基督徒不是，我再次说，我们基督徒不是都是好好先生那个模式，也没有说某一种方式是最对，但是我们穿上神全副的军装，我们希望我们是和平之子，我们也是征战之子，我们征战用福音，用上帝的爱，用圣洁的生活，对上帝绝对的信靠，我们来赢得灵魂。今天是圣诞节的主日，不讲一点圣诞节不行的，所以最后讲一点圣诞节的。18世纪有一个英国人叫 Charles Jenness， Charles Jenness 是一个非常有钱人家的纨绔子弟，他在 Oxford 念书，纨绔子弟，聪明绝顶，挥金如土，过的生活不能说罪恶，最少是奢华放荡的生活。一件事改变了他，他的弟弟 Robert 自杀了。他弟弟相信了当时很流行的一个异端，叫 Deism， 理神论。理神论就是从启蒙运动从欧洲开始的那个人文主义，或者是我们说的新派或自由主义。他们仍然相信上帝，仍然相信有个上帝，有个含含糊糊的上帝创造了世界，但是不相信上帝是有位格，会生气，会感动，会跟人说话，会有神迹奇事，会听祷告，会带领人。他们不相信，那是没有知识的老太太才信的。他们不相信神迹，他们不相信神介入人间在工作，他们不相信。所以他们，但是这个是很知识分子很喜欢的，他弟弟接受了，接受了就离开了正统的信仰。你不再信一个能保护你，能安慰你，能鼓励你，一位全能慈爱，耶稣在十字架上有救赎的上帝，你当然是很风光，是知识分子里的风光，但是你没有信仰。后来他得忧郁症，后来就自杀了。这个把 Charles 叫醒了，于是他归向主。他归向主，他开始读经，而且他收集了，他收取了一些经文，他把这些经文写下来，收集成三大部分，然后他写给他的一个朋友。他说，我听说你今年已经不要再做什么事了，不过我把这些圣经给你，我请你把它谱成一个 oratorio， 一个曲子。他的朋友就是韩德尔。他在1741年7月10号写信给韩德尔，把这些圣经的金句给了韩德尔。韩德尔在8月22号开始谱曲，24天完成。不可思议，就是我们现在唱的弥赛亚。在1742年4月13号，弥赛亚在都柏林首演。260多年以来没有停止。这个伟大的、感动人的、给人温暖、给人和平、给人喜悦的作品，是一个战争的作品，是要人回到上帝那里，是要人把人的灵魂从那个异端邪说中夺回来。这个在第一次演出的时候，海报上写的是为了改善一些可怜囚犯还有医院里可怜病人的生活。我们感谢主，战争的武器是用来改善人的生活。韩德尔在世的时候，伦敦一年只能演一次，也只有他来指挥。每一次演奏所募到的款项都是给孤儿院，战争的兵器带给孤儿温暖。其实我们大家都只是听那个音乐，甚至我们听音乐也只是听哈利路亚大合唱。哎呀，我很希望我们能够，我很希望有一本解经书，弥赛亚的解经书。我也很希望，对不起，这是对跟学音乐的讲是很不敬的。我觉得很多音乐的专业人士，对不起啊，多举两个躬。为了表示自己的专业呢，就不大专业。什么叫表示自己专业就不大专业呢？就所以这个原来的是拉丁文，我就要唱拉丁文；原来是英文，我就唱英文。我是觉得，我们这些表演演唱，完全可以就你的观众来说，我就不相信你唱中文，人家就听不懂。 实际上我觉得你唱英文可能人家还听不懂你唱的是什么来，而且唱错了可能是我英文不好吧。就是我很希望我们能明白我们听的是什么。哦，我们今天没有时间去讲我们听的是什么，我们没有时间讲弥赛亚了，不过我大概讲一些，因为这跟我们征战的兵器是有关系的。弥赛亚三个部分，第一个部分是应许，上帝应许，这应许是出在一个不可能的状况中，是就是 Charles Jenner 实在很懂圣经，你要把圣经神对人的应许你要怎么讲，你可以有很多神对亚当夏娃的应许，始祖的应许，你的后裔会伤蛇的头，你可以讲这个，你可以讲你们会到流奶与蜜之地，你可以讲圣经许许多多的应许。我们应该知道他的应许从哪里开始，以赛亚书40章，那个时候是在讲什么，那个时候以赛亚在预言以色列亡国了，被掳了，没爹没娘，没家没乡，没有上帝，只有绝望和悲哀。上帝有应许，在这段应许里面也包括，因为我们刚刚上完小先知书，对我来讲印象也很深刻，包括我们非常不熟悉的哈该书，哈该书第二章第六节第七节，万军之耶和华如此说，过不多时我必再一次震动天地沧海与旱地，我必震动万